大家好，欢迎收听三月份第二期天天 ACG， 我是天。
到了吧，
大家好，雪豆，
我们又回来了啊。
是
这个积累了两周新闻，
哎，两周发生了很多事儿。
是，
对，
然后在这个办公室好多人感冒的情况下，我们仨这难得凑齐，
哎，
给大家呈现一期新闻节目。
对，感觉大家就是那种轮番倒病倒啊，
这个从冬天开始就一直这样，没办法。
是，
北方嘛，干容易这样。
对，还是得注意身体。
行，
昨天还说不了话呢，睡了一觉起来
康复了。
对，
医学奇迹。对，
就我们开始还聊，就是说是最近啊，上班上太频繁了。
哎，
上周是狂来公司，
是，
嗯，
所以就累病了。
因为是这个天气好了一点，也开始做一些锻炼了
啊。
之前不也说吗？锻炼之后就容易是免疫力下降，
哎，是，
容易得一些那种小的病。
对，
嗯。
对，之前看系统部他在微博上分享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说你在锻炼之后会有一个很，就是会有个短暂这个免疫力下降的一个这个区间，
是
在这一块，在这段时间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感冒得生病什么的，
所以他也老感冒。
锻炼就相当于一个身体的破坏和再造嘛。
对，
哦，
在这个期间就是容易被趁虚而入。
对，所以也不能老运动，
也是一个道理。
嗯，
我就想的是去年可能冬天我都没怎么运动了，
哎，
天气好一点，我开始做一点简单锻炼，恢复点体能。
是，
嗯，结果又加上是来公司来太频繁，上班上太勤快了，
哎，
嗯，一下没顶住。
对，
咱们公司传染源就没断，可能
对，
一个传一个，接力棒一样。
说的跟咱公司跟大毒窝似的，
差不多了，也没区别，
真差不多。嗯，
行
行，那大巴请来新闻吧，
来吧，快速的说几个短的新闻。第一个是妖精尾巴将推出新的 TV 动画，确定呢会在七月播出。新动画的标题呢是叫《妖精的尾巴百年任务》。
嗯，
这个作品是原作漫画的续篇，主角纳兹将开启新的冒险。动画呢是 JSC staff 来制作的，
哎，
总导演是石平信司。这个动画能做的话，还是会继续看吧。
是，
嗯，因为也算是之前也是看挺多。也是推出过一个游戏吧。
对，我玩过那个游戏，还挺好玩的，就是在二次元改编中，然后
RPG 嘛，
RPG， 然后他那个漫画我看了，我是因为先玩的游戏再去补的漫画
啊，
漫画也不错，而且挺长的，主要
以前也算是比较火的一个热血作品。
对，
我们就是妖精尾巴的魔导师。
哎，我主要觉得那个女主画特好看，我特喜欢女主那个造型，
都还行。
哎，
因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力嘛。
是，
嗯，战斗上也算是能力上的对碰，
也是一个很王道的这种热血冒险番。
哎，对，
嗯，
期待一下去做。
哎，
行，下面还是一个短的新闻，有个动画呢叫《转身成为猫咪的大叔》。
我靠，
嗯，预计会在十月播出。原作呢是推特上的一个小作品，就说呢一个大叔转身成了一个小猫咪，
啊
啊，然后被大叔公司的老板给收养了。
哦
哦啊，
哦，我还以为是异世界穿越呢，结果不是，就是
现实世界穿越，
也算是一种穿越吗？
这个叫本世界转生，
魂穿，
对，夺舍了一个小猫，
哎，
差不多。
那这老板是男的女的？
老板是男的。
哦
啊，
大叔之爱，
行
啊，
那也没感觉，就没什么可看的。
是吗？
嗯，
先看一集再说吧，我也是没有详细了解过原作。
是，他要是女上司，我可能我会看。
也不能老看女上司
啊，看烦了
得看点那种恶搞作品。
哎呀，啊，但是本身原作就是一个有点恶搞气氛的。
没有，我就看这个内容有些恶搞嘛。
是，
看他能拍出什么样效果。
大叔是个正剧。
对，大叔猫。
那就先期待哈。
嗯，
动画是由这个 Studio 8 Colors 他们去做的。
哦，
嗯。行，下面就是几个非常短的资讯。持续狩猎史莱姆三百年确定推出第二季，预计是在2025年内播出。然后彻夜之歌呢是确定要做第二季。
对，
然后蔚蓝档案这个 TV 动画呢确定会在四月开播。
哎，
最近也是不断的放出一些角色 PV 啊，
是
看看动画能做出一个怎样的效果。
是，然后马上就四月番了嘛。
啊，对，
嗯，
行，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嗯，
行，那我来说几个。
哎，请。
首先是《龙珠大魔》，
嗯，
这是个 TV 动画，将于今年秋季开始在富士电视台播出。
是，
这也是《龙珠》40周年的纪念作品，讲述了一场 因阴谋啊集体变小的悟空一行人为解决这个问题调查真相前往一个新的世界冒险的故事。
哎，
就是在以前某个时间节点，大家就龙珠这些角色都在的时候，集齐了小伙伴的时候，
嗯，
他们都变小了，
是
对。
然后一帮小孩少男少女们就开始这个新的冒险，
嗯，
又变成了小悟空了，是吗？
对，
大家都变小了，
对，
还有尾巴吗？
但不是以前那个小悟空的那种可爱样，他变成一个比以前小悟空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那么一个状态，
就能看出来是大人变小那种感觉，
哦、
嗯，就是小孩的角色，还是小孩。但是那个、
哦、大人就变成了，
但是他这因人而异啊，比如说特兰克斯好像又变成婴儿特兰克斯了，
我靠，
戴着那小尖帽子，
哦，
然后其他人呢就都变成那个以前特兰克斯大小的那个样子了，
哦，我一开始看了简介我以为是个身材变小了
啊、
哦、结果是年龄也变了，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有趣的设定，
回归童真嘛、
嗯、
是
希望能带来一些新活。
对，
同样的说到这个龙珠啊，就不得不提上礼拜3月8号的时候一条新闻，
是
这个事儿大家肯定也都知道，就是鸟工作室宣布一个事儿，就是说龙珠的作者漫画家鸟山明先生因为这个病情啊于3月1号去世了。
对，
他这是延后发的消息。
嗯，
是
当得知这个消息时候大家都很震惊啊。
是
但我当时就第一感觉不是那么悲痛，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还一直在搞这个幕后创作和指导
啊，
所以他的作品一直在陆续的推出，我不觉得这个人就走了，因为就像大魔他还没有播出呢
啊，
这是他有参与过角色原案和这个世界观故事设定的这么一个作品
啊。是
我心里感觉就是也非常复杂，
就有点像是那个蜡笔小新吧那种感觉，是吗？就是你像酒井一人走了，但是他的作品一直在出，
对，
所以你不会觉得他离开你了。
对，
就看这个公告是没有那种很特殊的感觉，但是你慢慢一回味啊，就会觉得感觉不一样了。
哎，对，
嗯，
是
我当时我记得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是脑子都一懵，
嗯，
一懵，但是就是我感觉不到那种很悲伤，就特别那么难过。
首先是比较震惊吧，
对，就震惊，脑子懵了，嗯、然后。等到晚上这个劲儿才反过来，
对
对，然后到晚上就觉得就是一种
你一想这个事情
的悲伤
很难受了。
对，
嗯，
因为毕竟确实是感觉到了龙珠 Z 之后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感觉鸟山明就是他不是很着力于就是再去创作了，更像是就所谓的这个艺术指导啊，
嗯、
或者是
可能现在就是负责去做一些其他工作。
对，因为说难听点，这跟当时编辑部薅龙珠这个 IP 也有关系
啊、
哦。把它作为一个可延续性东西，往后延了好长一段时间连载。
是，
不过结果呢，就是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战斗番很受欢迎，再加上鸟山明的功底吧、
哎，
让一些东西变得很经典，让在欧美、亚洲都是。伴随了一两代人的回忆，
对对，
嗯
嗯，我记得就是后来刷这个 X 嘛，就看到好多拉丁美洲的这些粉丝们聚集在一起，
对 对, 对，
就默哀那种，或者摆出那种巨变鸡蛋的那个造型，
是
是因为这个作品在拉丁美洲是非常有人气的，
嗯、
也不是说非常有人气，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普及度或者是个认知度比，
就可能你平常不看动画片，但你知道龙珠，
对，
你也看过龙珠，
对，
嗯。
然后
都是当地引进过的吧，
对，然后鸟山明大师这一逝世，就很多国家就都官方都表态了，就是对这个大师的哀悼，
是，
所以能足能看见，就足能证明他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影响力有多深，
嗯，
确实是一个挺现在反正想现在想想就是一个挺难过的事情，
嗯
嗯，
因为之前那个龙珠超嘛是先有动画后有的漫画，
哎是，
然后漫画的时候，画这个。漫画的作者呀、啊，就朝鸟山明取过经，
嗯，
就是我记得啊，好像是扎马斯篇的时候，他画这个角色想画出某一种神态，
嗯，
但他觉得自己达不到那个样，就去问鸟山明，鸟山明就给他改了一点儿，就是那个角色眉眼间的一些神态
啊、
哦，然后整个角色样子就不一样了。
哦，还有这故事？
对，就是怎么说呢，他一直作为一个指导和一些辅助创作在剧场版呀，然后每次龙珠有新动向，但是龙珠毕竟是个延续最多的 IP 嘛，
对，
所以这个他经常参与龙珠这些事儿。
是，
其实我没想到是这样，我还以为他在晚年之前会有一些其他创作，结果68岁，
对，至少是想他会能够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嘛。
对，后来跟几个朋友聊天就说的这个事实原因嘛，就是好像是急性什么蛛网膜出血，就他这个病因，就是大脑挫伤，所以我们都推测就应该是摔倒了，因为就是老年人中老年人摔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一旦磕到脑子之后，他这个病情就会非常快。如果你要是不立刻去做开颅手术的话，就是基本上死亡率非常高。
嗯，
所以我估计可能是这些事情。嗯，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也得预防一下。
是，对于鸟山明先生来说就是各方面我们都感到非常惋惜。
对，
嗯，
主要是觉得就怎么说呢，我当时在微博上我发了一篇就写了一句话，就是我其实早就已经有准备，就是咱们这一代肯定会见证很多大师的逝世。
对
对，就是其实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就突然哪天看到个大师逝世，就觉得哦，这应该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还是舍不得，
还是太突然了。
对，还是没法接受。所以我就觉得哎，尤其是这最近看那个很多就是漫画家对他的悼念，有一个其实我很印象很深，就是那个金肉人的作者
啊，
他说他最早的时候是把鸟山明视为敌人的，因为就是阿拉蕾跟他那个金肉人是基本上同期连载，而且都是偏搞笑风格。
对，
所以他其实暗地里其实很嫉妒鸟山明，
嗯，
但是就表面上也非常好，表面上就是假装，感觉他那个意思就是交好状态嘛，
嗯，
就大家见面吃饭聊聊天，还互相换千惠这种东西，
嗯，
对，表面上功夫做得很足，但其实暗地里就是非常嫉妒他。
我觉得这个嫉妒
不是很喜欢他，
和关系好倒可以共存，而且人家能这么说吧，也说明人家是情真意切吧。
对，就是那种工作上我嫉妒你，但是私下里面我对你这个人就还是很喜欢的，就这种感觉，
是，
然后就是一直就非常嫉妒或者怎么着，然后就是突然就听到那个鸟山明大师去世了，他就觉得哎呦好难过，真的是就特别难过，就这种感觉一下子就很打动我。
是，
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人在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什么，但是人一走了之后就这种感情就是特别真实，而且特别有这种感染力。总之是一个损失吧，真的是对这个漫画界来讲。
是，也希望各位能平复心情，用这个自己的思念吧，
是
来缅怀这个作者。
对，嗯，
行，那咱们接下来再说一个新闻。
哎，
前辈是男孩子。
哦，
这一听名字啊，有点意思。
嗯，
这个动画呢将于7月份播出，它的原作啊是在烂漫画上连载的彩漫。
哦，
所以呢，它和传统漫画那个画风啊、分镜啊都不太一样。
那它是条漫吗？那种？
算是，我觉得算是条漫那种感觉，因为它没有漫画的传统漫画的分镜。
哦，
动作也和那个特写啊也没那么激烈，画的也是比较偏简洁的那种吧。这个作品呢，从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连载，共100话。
哦，
单行本呢出了7册。负责动画制作的呢是 Project Number 9。
嗯，
他做过什么呀？就是《龙王的工作》
啊，
还有上一季的《猪肝季的煮熟再吃》，以及这次第二季的播放的《弱角有奇同学》
哦，
有奇君，就比较中庸吧。我觉得《龙王工作》算是这个画风，包括这《猪肝》啊，我觉得算是画风比较好的。
哦，
他要能做这样也行，因为原作的画风确实比较简练，人物呢也是那种看起来比较幼态，或者说画风不那个工笔不行吧。啊，
哦，有点 Q，
我觉得有点那意思，所以动画制作的改编这个幅度应该可能会很大。
哦，
把它这个场景啊、背景啊、什么的人物都重新画一遍
啊，
因为他画的好多都是白背景，即便是在教室或者什么地方，嗯，得狂加东西，原创性可能会更强一些
啊。
嗯，
可以，
行，那接下来再说一个动画的泡面番啊，小哥斯拉逆袭。
哦，
将制作续篇，
前一阵出播的。
对，之前播的，然后前几天呢公布了一个预告，他预告说哥斯拉最新作啊，公开
啊，
然后还弄了-1.0的那个 logo 的亮相，就中间站的是那个小哥斯拉
啊，还挺能玩梗。
嗯，挺恶搞的。对，他宣布这个之后呢，就马上就说我们会在4月3号东京电视台播出。
哎，
制作公司、导演、声优阵容都不变。
是，
这个泡面番的声优阵容非常之豪华。
嗯，
这个
他主要就是靠那个对话， 来引出很多笑点和剧情。
是
是，这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
对，确实全是好钢。
哎，
这小哥斯拉呢是福山润配的，
是
里边的机械哥斯拉是负责吐槽的，是松冈真诚配的。
哦，火。
还有高桥李一，我记得是。是小美人儿，好像是泽城美雪是碧奥兰蒂、
啊，
是另外一个这个花的怪兽
啊，
是一个大姐姐在这个 snack
吧台
对里边给他们提供一些没有用的人生建议
啊，
非常乐呵的一个作品，喜欢的可以看一看，因为上一集已经播完了嘛，
对，
攒着一下看一堆泡面番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还是比较喜欢他那种比较怪的笑点，
是。上下班的时候看一看，
对、这个东西追着看确实有点难受，一礼拜就看三分钟，
哎，是
三两分钟吧，
我还真是追着看，
就这种、
我第一集也追着看，
就这种的不能一次性放完嘛，就跟网飞似的，这种的你一次看三分钟真的挺难受的
啊、没办法，这人定位可能就是这样吧，它是插在一个早上电视台的什么环节里播出的，
哦，这样，
行，我这就这些新闻。
这让我刚才说到那哥斯拉服一点零，前阵不是奥斯卡颁奖了吗？
嗯，
拿到了最佳视效，很厉害
哦。
对，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然后，但是我看很多、
哪看去还没法看呢。
就是估计日本可能会搞一个上映什么的吧。
那个5月1号出碟
哦，
然后是不是之前会上流媒体，或者在之后会上流媒体？不知道，反正有碟了就懂都懂。
对，懂都懂。
现在可能就是出碟的那个前后会把流媒体给上了，
对，
很多片都这样。
嗯，
但是我听说就是为什么这个《哥斯拉夫 1.0 能拿到这个最佳视效奖、是因为他用了很少的预算，实现了很大的场面。
哦，
好像是就因为这个原因。
但我当时看的预告就觉得这个特效做真棒。
对，然后但是、而且他用的预算很少。
嗯，
所以说好像是因为这个方面，我也不大懂，所以要有懂哥能讲讲，
对，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幕后故事。
是
因为他没有用这个特别夜里的东西就往里放，
嗯，
这都好几个动作戏，最起码预告片看都是白天，他完全把这东西给展现出来了。
是、
主要是就这个片还是没看的，
哎，
嗯，
我也没看，哎呦，我去日本出差时候正好赶上，结果忘了。
哦。
就哎呦，现在
还是心里没有他，
对，
因为就是比较紧张嘛，行，
没顾上，
是，
行吧，
亏了，嗯，行，那我补充两个新闻吧，
嗯，
行，第一个新闻就是前几天出的事儿啊，就是这个《间谍过家家》代号白，然后宣布定档的4月30号，这个作品在圣诞节的时候上映的，在日本，然后票房还不错，这次也是挺快的，然后国内定档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是比较合家欢吧，我觉得。
嗯
嗯，然后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同天那个宫崎骏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也上映，即将在国内上映，所以就这两个大片撞在一起了，挺厉害的。对，然后就可能就是造个势什么的，要把宫崎骏所有的作品全引进院线。
哦，
对，再畅想一下，是不是有可能开个吉卜力乐园？猜的啊。
嗯
嗯，反正就是挺好。4月30号，两个作品，大家可以从头看到晚。
嗯，
然后5月1号还有蜘蛛侠的电影，我也可以去看那个去
啊。蜘蛛侠是吗？
蜘蛛侠，GG 棒嘛，
可以。
对，我就挺喜欢的，就那种比较不用带脑子看的那种东西。
行，
一个这个新闻，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将在这个2024年5月的3、4、5号，在这个杭州举办一个梦想未来闪牵手音乐节。这个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啊，因为为什么呢？他5月3号、4号、5号都请了一些。就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乐团嘛，国内乐团，
知名歌手，
对，尤其是5月4号啊，我们经常揶揄的这个 Yakisoba 有阿扫比啊，有阿扫比，还有这个女王峰啊，会登台献艺，嗯，然后就是如果经常关注这个 J-pop 的朋友，可能蠢蠢欲动了，已经，
这是同一天，
同一天
哦，
那一天还有冠希哥。
哎呦，
然后还有这个曾轶可，
曾轶可，
对，
曾轶可现场打碟给你们，
是、这个就不细说了，大家喜欢自己查查。
嗯，
还有那个伊利，我也很喜欢。然后他5月3号呢，有这个万能青年旅店和草东，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啊。
嗯，
然后5月5号有天叔喜欢的陈立
啊，
嗯，
好，
还有我喜欢的那个水曜日诺康帕内拉。
我就精神支持一下，
对，还有一些这赵雷啊，是这些歌手，
嗯，
远程祝福，
对，
阵容确实挺豪华的，
对，反正就是这个感觉，平时也很难看到有阿扫比的现场，
对，
嗯，然后这次也是一个机会嘛，看看现场会唱什么，唱群青啊，唱 idol 啊，
期待一下，
唱 Yolo ni Kakelu 这种，对吧？
但我听的都是其他版本，就是好多鬼畜恶搞，
是吗？
对，那几首这原调我已经记不住了
啊。嗯，行，反正就是希望就是喜欢的关注一下，估计票巨难抢。
嗯
嗯，天叔，你不是去看陈粒吗？可以去，
我的精神支持一下陈粒吧。
啊，看听看听网易音乐就行。
嗯
嗯，行，反正就两个新闻吧。
行，
嗯。
那咱们就进入到这评论环节。
哎，
上的评论还是比较杂，我只选了几个。
行，
你
说说。
有一个这 ID 不方便念啊，叫爷爷下面什么什么的。这个，你起个正经 ID 好吧？
可以，你这 ID 要被办了。
这是王爷啊。
嗯，
行，那我先念他这故事啊。
嗯，
他说过年休假，被女性朋友拉去看《热辣滚烫》，可是呢没有好座位，刚好爸妈都出去串门了。晚上不回家吃饭
哦，
然后我跟这朋友呢就回家看了《百元之恋》
哦。
天气冷啊，朋友直接穿我的睡裤坐在床上披着被子看，
嗯，
然后看他看困了，躺床上睡着了，我就去买麦当劳了
啊、哦。
不知道为啥，我爸妈很快就回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先发现这朋友啊已经坐在客厅，啊，就正跟这个爸妈聊天呢。他回来之后正好撞见
啊。
哦，一脸黑人问号。
嗯，
妈妈说我是不是趁他们出去找女孩那个了，
那个、
打牌了。
对、我朋友说没有，我尬疯了，一直在解释。我妈去搜我的外套和打包回麦当劳，看是不是有什么那个001什么的
啊。
我妈拉我去房间问问我是不是运动结束了，
然后
后来解释很长时间他们才相信。
不是妈，这个
首先啊，我不知道朋友你几岁，
嗯，
但我觉得甭管你几岁，
八岁
阿姨，那八岁可能这反应还算正常啊，但也可能他们也知道你很早熟。但我就说，如果是大家都是成年人，我觉得阿姨的这个行为有点低情商了，
有点过度反应了。
你还问人姑娘
啊？是，我觉得问姑娘这个事儿，嗯。不大合适吧，你问自己儿子就得了嘛。
是，就是那个这表面上留个面，人家走之后你要真好奇你就问问儿子呗，对吧？
啊，是。但是我又话说回来，你这个女性朋友，
嗯，
然后会穿着你的睡裤坐在床上看披着被子看，
嗯，
你说就是正常情况下你会去别人家换衣服吗？
我不会，
对吧？我觉得
没我号他们的。
我觉得反正如果说有一个女性朋友，就真的是朋友，
嗯，
来我们家
啊
玩的话，肯定也不会上去换你的衣服啊，
嗯，
换睡衣什么的，睡裤什么的。我觉得要是妈，就是当妈的看到这样情况，她肯定会想，
你想你想想呗，你就别说了。
对，
而且
确实做的有点
过。即便说啊，这个女性朋友和你真的是有这个朋友以上恋人未满这个关系啊，
嗯，
你们做出这些行为，但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嘛。这 不算什么事儿，
不是事儿，
对，
挺好的。
是，
嗯，
我觉得这事儿啊，你要不然进一步和阿姨再交流交流。平时呢，你也更得通过交流啊，让他们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好相信你，不会在第一时间做出这样的反应。
就老觉得这个妈妈啊，可能看儿子就觉得说，哎呀，我儿子不可能找到女朋友吧，或者是这种。
我操，那倒不至于。
要不然我觉得也不会反应那么夸张嘛。就一种哎不相信的那种感觉。
嗯，
是，确实得跟父母沟通沟通啊，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是，就不见得非得就这事说，得通过平常的交流啊，让他们更了解你，更相信你。
哎，是，
或者出去住，
让他们出去住。那
我觉得这是天叔你想说的话。
孝子行为
是，
嗯。可以，
行吧，尴尬的一段经历。
对，
行，
嗯，
这确实比较奇葩
啊。
当然我不知道你具体多少岁啊，这
是，反正肯定就是以后算是记忆中的一个什么小小亮点什么的。
看看是八岁还是28岁。
对，
甭管你多少岁，你先把这 ID 改的合法一点，好吧？
哎，是，嗯，
行，那我下面再讲一个，就是说上期嘉宾这位朋友叫鸡婆正义侠
啊。
为二次元摇旗呐喊的42老师，是不是可以叫二次元奇人呢？
其实可以吧。
之前叫二次元文人嘛，不是游戏文人，
游戏文人，
这次变成二次元奇人。
现在是什么文豪野犬？
是，看看我哥通天文什么的。
对，只要这个奇人这个说法，其实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就听42哥哥录的那些电台什么的，他讲，这是一个那个帝国时代的梗。
哦，
对，他翻译错了，骑本兵的翻成了骑人，
哦，这一下这个性质都变了，
对，
不是一东西了，
对，就很有意思。
啊，还有一个说杰森斯坦森的
啊，对，咱上期聊的老兵文学嘛，
老兵文学，这个
老兵天魔
养蜂人，
对，
这个片儿我真是不想评价，真是烂中之烂，我觉得。
为什么是演技烂吗？还是故事烂？
就是他是完全借用了杰森斯坦森长期在好莱坞打拼出那个硬汉形象
啊，
作为一个不用引入介绍的定式人设。然后套用了一个老兵文学，
上期也说过，就不太好看。
所有的展开呢，都完全依旧着这个设定来，就没有什么道理。你要说打的吧，也没有那种华丽或者那个比较好的枪战或动作戏都没有
啊，
都是特常规那些东西
啊，就是全在及格线，
一个人掀翻全场那种
啊。哎，那这么说，这个马东锡的片是不是也算老兵文学？
有点
那个意思，
他那个人设也是比较定了，而且一直往里套，作为配角作为主角他都有点
对，我看过马东锡前期的几个作品，他确实有那种比如说演这种一般大叔那种，
嗯，
对，有很窝囊的那种故事也有，
嗯，
对，但到后面就感觉就是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人干翻全场，
出场就是暴力刑警，就是拳击手，
对，
但我觉得他有演技，也不要这个埋没在他们韩国本土吧，我希望，
哎，是，
嗯。这叫 ZXY Cat 2的朋友说，
嗯，
要说杰森斯坦森的 John Wick Like， 那还得是人之怒吧，
啊，
美国导演都是土鳖。
是，
我觉得说的没错啊，因为他最早出道是盖里奇的那俩两杆大烟枪和偷拐抢骗，
对，
都是演的那种小角色，有点狠，但他绝对不是那种狠到天不怕地不怕那个设定无敌的那个程度。
是，
但我觉得他是太快找到了自己这个好莱坞的出路，并且演了那几部片之后，什么救援速递啊什么的
啊，
然后就
变成那样了，
就变成对一个硬汉定性的那种就刻板印象硬汉了
啊。是，
嗯，
我觉得他主要是没找到好导演。
嗯，
你像为什么两杆大烟枪好看，是因为盖里奇牛逼啊，
对，
对吧，多好看，真的是，
嗯，就盖里奇之前的片都还不错，对，近期的片呢有好有坏
啊，
我觉得盖里奇跟杰森斯坦森再合作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肯定不大。
盖里奇他也变了，我觉得
啊，是吗？
对，他从这个选角啊，或者什么一些这个电影的这创作概念嘛，
是，
也跟他以前那种不一样，
嗯，
可能有更多一些其他因素介入，嗯，
也是，你仔细想，你要让这个郭达斯坦森去演一个什么悲情片什么的，或者演个文艺片，
嗯，
我也受不了
他的
不像
演技，我觉得没那么强，就目前看也没有什么展现，印象深的都是以前他演过那几个小角色。
我觉得他有点他的表情面部表情什么的有点太固化了
啊，
对，他不像是他就是很难突破自己，
对，因为也没有什么片能让他有其他情绪展现嘛，是吧，就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演不了那种还是没有机会演那种
啊。
是吗？
嗯，
这个是不是来得请几个杰森迷，
得请杰森斯坦森本人来说。
对，
还有一个
好好的去把这个事情剖析一下，好吧，
是
好好的这个谈过自己的心声。
还有一个特别可惜的这个演员啊，我觉得就是汤姆哈迪
啊，哈迪，啊，
对，之前呢他演了是也是一个盖里奇的片儿
啊，
摇滚黑帮
啊， 啊
他在那里边饰演了一个小角色，后来被诺兰发掘演的全面启动叫什么来着，盗梦空间，
对
对，盗梦空间，在那里边表现特别帅嘛，
是，
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配角。
对，
到后来我觉得他的人生转折点呢是毒液，
拍毒液，
对，毒液之后他就没有什么好片了，在之前还演过是叫勇士还是叫斗士啊，他就是兄弟俩打 MMA 的那个，
嗯
嗯，我觉得那些片都不错。
汤姆哈迪长得是挺帅的，但是我老觉得他，比如说他演硬汉的形象，
嗯，
跟那种杰森斯坦森啊那种还不一样，
嗯，
可能就是因为看了毒液之后，让我对他有些改观了。
是，
他不是演狠人吗？
他
对
他
演狠
人，他没有那种设定无敌的那个 buff。
哎，对，他就狠吧，但是狠的让人有一点就是心里没底。
他会有时候会吃瘪，然后包括那个勇士那个，哎，他。 他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啊。
对，就是汤姆哈迪在我的心中他就是属于那种完了没有一个既定的形象。
嗯，
他不是像那种施瓦辛格或者史泰龙那种一下的哦，他有一个这么一个形象在这里。
是，
汤姆哈迪我就是摸不到他这个形象。
现在就是毒液嘛，以前的话还是很多变的。
对，
他饰演过不同的黑帮大佬，有那种
他黑帮片其实还是演过一些吧。
是，
对，包括
也又演得很好的，
演那个兄弟俩的那个，就是他一个人分饰两角的那个，
嗯，
那也不错，里边形象很帅。包括后边他演，他是演卡彭嘛，我记得是，
嗯，
还是演哪个黑帮大佬，就是。从叱咤风云那会儿的回忆到他快死的时候在坐沙发上抽烟的那样，
嗯，
他都能一路给演下来。
对，我觉得他的演技是有的。
对，直到后来接了毒液之后，是不是就没有别的新片可以给他了？
对，我觉得毒液这几部拍的，我就让他就感觉一下子就变复杂了。
嗯，
就是以前可能就他在拍黑帮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我心中是对他是有预期的，但拍完毒液之后就坏了。
嗯，
我对这个人我已经琢磨不透了。
早年间我记得他说接毒液是因为他儿子喜欢毒液
哦，
然后他接的，现在看他儿子把爹坑了有点
是，但毒液我觉得演的还行，也是 OK 的吧。
我不知道现在儿子还喜不喜欢毒液
啊，
就是看他爹演完之后就不好看，不喜欢了，
就让他去演惩罚者呗。
啊，惩罚者有很多既定人选，这可能轮不到他。
惩罚者有点多了，就
如果惩罚者的话让他们还得演，是不是就不大够狠？
对，他没有那么硬，虽然他能狠起来，但他没有那种硬特轴的那劲儿
啊，是
需要有特轴的那劲儿才能演惩罚者。
哎，是，行，要不就杰森斯坦森演。
是，但我觉得这索尼这个真人蜘蛛侠宇宙，就是没有蜘蛛侠的蜘蛛侠宇宙
啊，
不好说还能展开成什么样，因为最近蜘蛛夫人不是也栽了吗？
啊，是，骂爆了。
嗯、对，
嗯，
行吧，
那还得请两个评论区懂这个。汤姆哈迪的
对，
需要经过你们引荐把汤姆哈迪再请过来。
对，
跟汤姆哈迪迷来说两句，
对，让
杰森斯坦森一块聊聊。
对，行，咱们就不用在桌上了，可能俩人聊着打起来了。
是，
嗯，
行，那咱们再聊聊最近看啥玩了啥。
是，
其实我最近看的东西少，因为有几个我感觉自己有点看不下去了。
哦，
之前你异世界的啊，我该气的就已经气了。这个很正常是吧。
嗯，
有一个啊，这说说，就是这个之前我推荐指尖相触恋恋不舍这个片子呢，进展到第十集，好像最近是第十集吧。
嗯，
他们就俩人已经确立关系了嘛，那个男主啊，
嗯，
就开始亲那个女孩手，看那儿我特别不适，然后我就把那视频关了，
不让亲手，
我就不看了。因为可能这是少女漫啊，就展现那种肢体接触啊 touch 什么的比较多
啊，
我是这么觉得啊。因为我没怎么看过这个少女漫，我跟其他那种恋爱漫画一般都是以这种轻喜剧的搞笑一点搭配搞笑这些情节去演的内容比较多
啊。
头一次看这个看到这儿吧不太适应，像之前我看过唯一的少女漫可能是改编的啊，可能就是那个好想告诉你，但那里边一直在玩立回，所以俩人一直没有什么这种接触，我看的还比较舒适
啊。
结果这大学生一谈恋爱呢，就摸这摸那的，嗯，我就看不下去了。
哦，就是说有一点动物心态了。
对，
那说明他们关系好啊，能处。
是能处，但我就不打扰他们了，然后就把视频关了。
行、
对，要不然有种那个偷窥人隐私的感觉。
哦，
这样不好、
就在地铁上看到这种你都是不会去多看两眼，看见以后立刻回避了。
对，这他们也很不道德嘛，如果真在地铁上遇见这种
怎么还评上道德不道德、
确实对
他们关系好。
嗯，
行吗？
行，
那确实就处挺好了，
这就是那个我
感情在升温。
我今天再试试吧，我把那段跳过，我接着往后看情节
啊。
因为他的故事和人设吧，就是还是比较人设比较丰满，故事展开呢也比较接近于现实哦，就是没有那些特别奇葩的一些事发生，好多都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和相处交流的这些事儿。
那我就提一个小小问题，你就是比较想看他们之间的一些发生的事情、
对，
不太想看他们之间那种
美国的时候那就
交流
就
还有一些生活层面的一些 touch。
对，主要身体层面吧，生活层面正常的还好， 毕竟是这个有手语嘛，他有时候难免有一些亲自教你怎么弄这那。
嗯，但是就你反过来想，就是因为有了接触啊，
嗯，
有了这些互相的沟通，他们才能说是感情比较好，能够聊下去嘛。
嗯
啊，
行，那回头你看看那段吧
啊，
看你能不能那个坚持下去
啊。
好吧，那大巴最近看啥了
啊？最近就简单说几个吧。福利连他是那个魔法考试篇
啊，
到26话就打完那个复制人的迷宫了。
嗯
嗯，这考试其实还考挺久的，从18话开始考，后面还有一点考试的这种集数吧，反正是从这个1月考到了3月。
嗯，
这段时间确实也都是围绕这一个主题反复的去进行嘛。
是，
嗯。
正好日本4月入学了，
哎，挺应景的，还
就连上了，嗯，
行吧，反正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无论是前面第一场还是第二场，也都出了蛮多一些搞笑画面或者是一些战斗场景，
对，
嗯，好看的都挺好看，搞笑的也都是挺有意思，嗯，这段时间也是出了挺多梗图嘛，反正这段时间就看这个福利连还是比较开心的，
嗯，
是，
无论是这个动画里。还是动画外的一些创作吧，然后我独自升级，我最近就是把那个动画呀，这个开了一个 1.5 倍速看了一下，动画是到第9话，因为动画之前很久都没战斗了
啊，
到第9话呢也算是就是打了一场，是这个主角打那个猎人协会里面的一个小坏蛋，一个坏逼
啊，
没啥，就是好久没打了，看他们打一场，就发现呢。确实这个动画做的还可以，该打的时候还是能打的，
嗯，
就不像那个隔壁的是那个兽龙人拉格纳是吧，那边就是虽然是一个热血战斗动画，但是就打起来吧，经费就是能够感觉到不太足，
哦，
是，
嗯，因为那边打的也都是一些大场景嘛，
嗯，
就说是那个如果他要正经做像福利连那种做法应该也是能做，
嗯，
但是银链估计也就是考虑到整个预算工期什么的，很多画面呢也都是给糊弄了，也都是靠声优们去表演了，
哦，
算是比较可惜吧，哎，然后勇气爆发也是一直在看，
嗯，
上周呢是播完第9集，就在这一集说明了那个机器人叫布雷棒他整个的来历，机器人呢也是在这一话有了一个新的合体形态，剧情上也算是给你讲明白了，也算是一种逆转未来吧，
哦，
也是一个转身作品，算是开启第二人生了，还行，就看看他后面怎么结局吧。然后战队也是完结了嘛，这个王者战队是结束了，
嗯，
然后新的战队叫暴上战队也是接上了，看一些中文的翻译是这个名字叫暴然战队奔奔者，
嗯，
新战队的主题是汽车，大机器人呢也是用各种汽车进行合体，
奔奔者都开奔奔，
奔奔者
开始看牌子是吗？
都是小车，嗯，
各种小车啊，
嗯，
看了第一集，这个战队的战士他变身的形象有一些特殊，脸呢都是有一个大的轮胎吧，
当时看到这个形象大家第一反应是不能接受，但仔细想想以前战队又不是没有类似这种的设计，主要还是看情节吧，
是这次就是请到了这个富冈纯广来编剧，他是以前负责过很多宝可梦的动画作品，
哦，
也是去参与了很多长篇作品的编剧，这个松本梨香啊也是在这个战队里配了一个机器人
啊，哦，宝可梦阵容，
对，能够听到一些熟悉的声音吧，
是，
反正就是第一集来看还行，也是很快的给你讲了一下世界观，
嗯，
讲了一下反派，讲了一下主角他们要干的事情，就我估计还是能够往后再看几集，嗯，王者战队就是最后啊，他这个就算是特别王道剧情了，结尾呢战斗方面我觉得稍微有一些短吧，如果他能再去把这个战斗再展开一下，嗯，把这个整个战斗过程再扩充一下我觉得会更好，
嗯，
当然这个作品就确实还是不错，很多剧情衔接，很多这种承上启下剧情都是非常的跌宕起伏吧，
嗯，
做得很不错，但不知道这一座新的这个暴上战队呀，会不会改变一些结构，也是继续往下追吧。
好，
嗯
嗯，行， 我就先说这么多。
那玩什么了，各位？
啊，我可以说说啊，我最近玩。
你来。
反正文章大家也看了，我最近在玩那个《浪人崛起》
啊、
提前拿到了。就怎么说呢？哎呦，玩的我挺怪的。
挺怪，但我看爱之音日本怎么说，这就是日本的回应啊，用这个标题，就是他们说啊，之前《对马岛崛起》那是外国人做的
啊，
然后我们看了，
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日本人也要有有自己的
对
马岛，
对，他们日本人也得要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呢用这个作品来作为回应，这就是日本的回应。
谁要你回应啊？
他是这么说的，而且说这是光荣动作游戏的集大成作。
哦，那我肯定，
我觉得他这么说是有道理。
试试
嗯、就是这个作品是集忍者组的人王、卧龙、最终幻想、这个天堂陌生人等等作品于一身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就是他的战斗。是融合了很多很多他们之前就是积累下来这些东西，
那不是还挺好玩的吗？
对，就战斗很好玩。
嗯，
但
要刷啥吗？
要刷，也可以刷，也跟下副本似的，
啊、
就特有意思。就是怎么说呢？他让我一上来感觉确实像对马岛，
嗯，
就让我觉得哎呦，真硬逢啊。然后
怎么叫硬逢呢？
他就是等于我觉得他的玩法就是一个对马岛逢了一个人王的玩法，
哦、
人王的战斗。所以他就给我这么一个感觉，特有意思。比如说你去推进主线任务，他会把你引导到一个地图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地图的门口，他就像下副本一样，就会弹出一个界面来，
有个提示是吗？
有个提示，然后弹出界面组队啊，然后是你可以选择你的这个同行者什么的
啊、
哦，然后就进去刷，然后进去
比较中规中矩，
对，然后进去那个门，然后里面就是一个打直道或者怎么着，去从头打到尾，然后通关、
哦、
结算，然后再告诉你获得了什么什么东西，就特像这种感觉。它感觉上确实是一个开放世界，然后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去玩啊，去爬呀、啊，去探索呀、啊，去打一些这种遇到一些这种突发事件什么的。
嗯，
但怎么说呢？我觉得目前我玩到的内容，它没有对马岛那样的高明，就它整个地图设计，包括一些视觉的、视觉的表达，
就场景这一块，
嗯，是
画面这一块
是不大行。就是稍微欠点火候
哦，
嗯，
比较传统，
对，而且就怎么说呢，就有一些地方它是反直觉的，比如说你前面你看有个宝箱，然后有一个断崖，你肯定会觉得这附近应该是有一个道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可以攀上去，
嗯，
就发现并没有，就有些东西就真的你得硬，就是硬爬或者是硬走，就绕一圈或者从高处摔下来，甚至还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出口的，我曾经就是在一个墙上，然后往里跳到一个院子里面，发现这院子是封闭的，没有出口，我就困在里面了。
那咋办？只能阻挡，
只能传送出去
哦，
只能快速传送。就这种地图之间的也能设计，就确实是有一些令我匪夷所思，
有一些设计，
是有一些设计，但是不是什么好设计，所以说就玩起来挺怪的。
但可能就是玩他们组的一些作品，很多人啊，
嗯。
还是看他后期的战斗玩法是什么样。
对，他的战斗玩法在我初期的感觉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但是他们组的很多游戏都是初期就初见，或者说一周目都还行。
对，就怕的是二周目以上就开始崩了，那数值的 build 什么的。我就
对
我特别喜欢他一点，就是这次他的这个自由度很广。比如说你一个武器你可以装流派，你可以装不同的流派，它不大像人王那种只有一个武器只有上中下三种。三个段，
嗯，
你可以学很多流派，可以装在各种各样武器上，比如说一个流派可以有什么太刀，有太刀，这一个流派你可以就分别去装，
就配装配招这一块更丰富了，
对，更丰富一些。然后，但是这个装备的词条，包括它这个角色升级，其实都做了简化的，你不用加点了，你的加点是点天赋数，比如说我在这个潜行方面我点很多，那我这个潜行方面这个就是天赋。我能获得技能就更强，然后我这个潜行的这一块的加点就会更多，对、
哦、
就不需要去，就反正就是确实简单了很多，
控制一些数值上的变化，
对，
减少你后期那种古怪流派的出现，是这意思吗？
对，我觉得目前给我是这样的感觉，而且它的手感，然后包括一些断肢的效果啊，那个喷血的效果非常爽，甚至让我在文章中让我想起了好久不见的阿龙。有这么一个感觉，
那就很多人就喜欢这种，
对，很多人就喜欢这种，所以我觉得我认为他的战斗是很爽的，他仍然很好的去传承了 Ninja Team 的这个 Team Ninja 的这个风格， 就他们积攒下来这些东西
哦，传承了。
对，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开放世界，他确实可能没什么经验，也没做过。这之前人王这不都是，还有那个卧龙不都是
小
任务一本，对，小地图一本道下去吗？所以这里面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没有日本爱真那么吹那么神，然后也就是我，也就是喜欢忍者组的。
嗯，
我觉得能玩到很多乐趣，
但很多人大面上都喜欢的。
对，它有难度选择，你就是不擅长 ACT， 你也可以玩
哦。
甚至还有很多很贴心的辅助选项，打起来也挺爽的。
嗯
嗯，所以喜欢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试一试。
嗯、
对，当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看你各位的这个包容度怎么样了。
行、
嗯，反正这个21号我还会出一个更加完整的评测。应该是玩到比较中后期了，所以
对，就
大致的我也该都清楚了。哎，这几天再玩玩看看，我也其实挺怕的，因为人王之前不就是二周目的时候、三周目的时候，
那个都不是二周目、三周目了，
一周目就崩了是吧？
哦，不是，那是刷到很后面。
嗯，
对，
那个什么，那个卧龙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不停的出了个新难度嘛，新难度之后你这些装备什么的，这数值跟不上，敌人强化了很多，你的数值、装备数值不行，然后打敌人就特别煎熬。还有一些粪怪什么的，我目前没有看到什么粪怪，因为这一次它不是那种玄幻故事了，没有妖魔鬼怪了，就是真的是讲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幕末时代，然后什么美国兵啊，
现实题材，
对，现实题材，浪人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倒幕派啊、幕府派啊，就你就是个浪人，你就在其中就摸爬滚打，
嗯
嗯，所以说就相对来说感觉好一点，就没有那么。就那个对眼睛的伤害也没那么大、
哦、看情况吧、嗯、看看是入一个首发呢还是等半年、嗯、和大家在 PC 平台团聚呢，
对，因为可以联机嘛这一部四人联机、哦、打得可爽了，就有些地方也挺出戏，比如说我在海边录的那个路过看那个美军士兵、
嗯、
他背一双手巨剑，我说那个年代谁还用双手巨剑啊，拿个军刀其实我就觉得差不多，但拿双手大剑这种事儿，哎呦想不明白，
有点 cosplay 的感觉，
对，就感觉可能穿越过来的怎么着，而那个剑设计的挺不大像是那个年代的制式的、
哦、
嗯，就有些很奇怪的点
就能看出来是他们组的风味了，
哎，是可能是从其他游戏中找找模型什么的
集大成了，
哎，真是集大成了。
嗯，
还行吧，
对，
我一直都还是挺喜欢他们组游戏的，
哎，反正我觉得你要是尼亚提姆的粉丝绝对能找到乐趣，
但很多人都是那种就感觉这个游戏可能会上当但还是愿意交一个朋友费，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也觉得完了这是不是粪作呀、啊？我一开始会这么想，
他也没有特别粪，
就是我感觉可能是粪作，我当时给我就看所有的介绍包括这个、
啊、
这个放出的预告片，我都觉得我好坏了，有一种粪作的预感、
嗯、
但玩下去的时候我说哦行可以，
对，他们组很多人都是评价就是说可能是有一部分做不好，
对，
但是也有好的地方，
对，它真的是长板很长短板很短，
嗯，
所以就是完了又要说出我那个经典名言了、
啊、
仁者见仁呗、
啊、
可以仁者组见仁者组，
哎，是，对，最近就玩这个嘛，嗯，
那过两天就再见一见，
对，22号解锁嘛，跟这个龙之信条碰上了啊、
嗯、
挺厉害，嗯，一个是光荣特库摩大作，一个是卡普空的大作，
可以，
嗯，
行，
最近我玩圣兽之王来着，我这不算首发，我这个比首发晚了一天，当天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才买的，下之后玩了22个小时吧，目前，
嗯，
中间
每天玩一会儿，
对，中间回了2个小时的档，
哦，
啊，回档是因为某一个 NPC 呀、啊，就是某一个角色呀、啊、没有纳入麾下，后来发现那角色还挺强的，我就说那还是回个档吧，
看一些攻略是吗？
对，因为我就觉得呀、啊，就是那种跟你在剧情有交集的、有特殊例会的这个角色呀、啊，按理说都应该在某一个阶段完成任务之后能加入到你麾下，但我当时好像没有完成他的那个选项，我就点这个按键的时候点 B 就给点过去了，啊，没有点这个接受或者什么的，嗯，
当收集游戏去这么体验了，
对，然后之前呢也没有一个合适位置的存档，我一看，嗯。结果就回了一下，现在进度啊，我预估是在30%左右，威望已经达到 A 了 ，A 的话它编程已经可以编到人数最大了。
嗯
嗯，这游戏呢，我觉得这好事多磨嘛。他说这企划案啊是2014年3月7号提交的，
嗯，
这还有落款日期呢。 然后他经历了 PSV 的农村证和奥丁领域的开发，2016年才开始正式启动这个项目。说十三机兵防御圈啊和圣兽几乎是这个同时开发的
哦，
而且这个游戏的主创呢也参与过十三机兵防御圈的一些程序和一些设计，
嗯，
尤其是他的这个崩坏篇，就是他的战斗部分。
那他们公司就那么多人？
是
啊，
混着来是吧？
对呀、啊。
不过这次为了阿特拉斯这个援助，再包括这个走走关系、
清理协助，
让这个巨多角色的游戏啊都有着完整的配音。
是，
嗯，就每个角色都能出声，都挺好的。
哦，
嗯，
这作品就是角色特别多。
嗯，随着这个开发呀，他也经历好几次，创意升级，就是纳入各种创意啊，把这游戏做得越来越丰富。玩了20多个小时啊，我陆续还能接触到一些新的系统。从最开始这个职业到 B 之后啊，威望到 B 之后，你能升阶，或者说这里边叫转职，但它跟咱们理解那个转职不一样啊。它其实就在这基础之上，让你变成一个强化的一点的职业，嗯，算是升阶。
嗯，
然后不同的这个新伙伴在剧情里边展现，就有点像抓宝可梦或者说玩帕鲁的那种动力一样。啊，让你有持续的新鲜感，而且
这不都火文吗？
对，玩到后边啊，它有好多系统，以前比如说这个路障和一些这个设施，后边有什么地雷，然后你接触到飞行兵能翻山越岭。除了这之外，我现在打到有这个黑天白天系统了，就是有一些你的这个 buff 啊是在白天能触发的，有一些在黑天的时候呢，某类的兵种它会有 buff 加成，
嗯，
就是怎么玩还都有新东西，而且目前地图上有一些这个小任务啊，或者说一些能触发设施，我还没法去开启，不知道那是干嘛用的，嗯，
再研究研究呗，那不挺好的？
对，就是
我就喜欢那种
丰富，
对丰富的游戏，
嗯。它里边啊，这
巴不得现在不上班，
对，
回到自己尼特状态，
好好爽一把。嗯，
对，
这个游戏呢提供了三个难度，但这三个难度我觉得，困难难度吧，你要稍微边边也比较能打过，哪怕是轻微的下课上也是可以的。嗯，然后游戏里边这个道具啊，我觉得简直就是作弊一样的存在，就你可以使用道具去回复你的耐力，让你这个。就是有些通过 Brave 这个数值运转消耗才能干的事儿，都可以用道具去干
啊！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规格外的一些东西了，比如说回血，比如说那个给人扔个炸弹炸对方什么的，这都是很规格外的东西了。我觉得如果说这种自己要求比较强的玩家，可能都会逼着自己不用道具去玩这个游戏，
是吗？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玩家，嗯。但我不是啊，我一般不爱用回耐力那个，其他我还是会稍微用一用的。
体验性、
对，目前感觉就是你玩了20多个小时的时候，也该开始编编的那个招式的逻辑了。
嗯，
啊，怎么触发条件，你得好好想想了。嗯，要不然的话打起来可能还稍微有点难，不能每次都完全针对敌方那个弱点去调部队。那样其实也很麻烦
哦。
我现在想优化一下这个技能触发方面的这个逻辑，
再研究研究。
对，这组还给你开了一个后门啊，就是你玩的三十多级的时候，能玩一个38级的那个刷级的那个古代魔法阵任务。
嗯，
他那个地图呢，你派人能直接一路闯到那 BOSS 阵营那儿，把这关打完结束，然后你就能拿到几个高级的魔法书，然后狂给人背，能。你狂刷的话能把角色升到50级还是没问题的，
但很多那种偏养成收集的战旗啊，
嗯，
都会给你做一个能够刷级或者是刷钱刷道具的那种小关卡，
是，
对，就不想让那个难度太高，也不想特意去卡你，
是，它这里边其实三个难度吧，它难度高了是没有这个奖励的，只有所谓的惩罚，就比如说你的 Brave 收集速度收集效率变低，然后敌人攻击力提高，你的这个耐力在这个普通和高难度下是降低一点的，或者说低难度是增加的，就是这么一种设计嘛。他其实没有想在难度上 卡，就是大家你想玩什么难度，你觉得难了随时调也行。
那不挺好吗？
对，他没想在这个东西上给玩家设置门槛。目前还没有玩完，我对这游戏体验也只有这些啊。
简单说说，
反正觉得买的很值这个游戏。
是，
还听说实体版这大涨价啊。
对，然后我和豆哥应该都玩了一点暂时不能说的游戏。
哎，
除了不能说的，可能就是还是过两天吧，准备又回这个《碧蓝幻想》了。
是
，Relink 马上又是要开新副本了，
又开始刷了，
估计也是和几个群友朋友刷两天，
嗯，
看看刷完之后可能有空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新的副本是个怎样的体验吧。
哎，
嗯，现在这游戏很多角色也算是慢慢开发出来了，也有一些 bug 招数了，有些人物那个伤害也是和帧数有关，你知道吧？
嗯，
有点生化危机的感觉了。
哦，就是帧数越高你这个伤害越多，
卡帧数了，三十帧六十帧那些东西也都是慢慢的被大家开发出来了。
是，我觉得这样太神奇了。
对，有点卡普空家这个意思。
是，
之前也是很多人就说是确实这个做这个游戏吸收了很多卡普空的人才。
对，
嗯，看到现在这些 bug 确实也是能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吧，
确实学了很多，就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误会 ，Relink 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觉得 Relink 是很好玩的。
bug 开发出来了，就更有意思嘛。
对，它其实素质不差，也不是很像很多人说眼中说这个二次元游戏它就烂，它真不烂。
哦，没有，就之前这个话题啊，就稍微聊的有点大，
是
也算是用 Relink。做个引子这么去聊，
提供到底是情绪价值还是情绪焦虑，
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情绪，
反正、就是、
提供情绪波动、
开会的时候就是说先上情绪呗。
对，
行，
有反正有波动了就行了。
对、上了个强度啊，
大家别误会，首先这游戏是很好的游戏，
是
就很多评论区大家都是有些发散了，虽然说这也是个好事吧，但我还是想说这游戏是很好的游戏。
哎，
嗯，行，准备是备战新副本了。
嗯，
那是不是可以进入一下这个话题环节？
话题这个，要不然大巴说说这为什么要聊这话题，说你的这个遇到的事哈。
啊，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兴趣爱好是怎么培养，这么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会突然会说这个事情呢？就之前啊，这个过年前后嘛，也是回老家跟很多朋友吃饭。就很多朋友身边呢现在还是有一些那种青少年，十来岁读这个初中读高中，甚至是还有一些那种读大学的孩子，就吃饭吧，他们就说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感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爱好，就挺怪的。就我们这一辈可能是二十八九岁到三十岁这个区间，就说到现在虽然是可能是上班了，但这个爱好这一块还算是有一些吧，就是平时有一些闲余时间呢也能够找到一些事情做，无论是拼个模型还是去看个动画或者是打打游戏吧。当然你说要说是这算是什么爱好嘛，但可能也就是算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
哎，
就聊天呢，就是现在一些年轻的孩子就是说是没有这种东西了，
连这些东西都没有是吧？
对、吃饭的时候和这些孩子们交流起来呢，就感觉孩子们有些焦虑，就比较怪。说你喜欢看这个动画片吗？说没意思。然后平时玩什么游戏吗？也不玩。那追星吗？喜欢听什么音乐吗？一问也不太听。
那怎么回事呢？
对，怎么回事呢？然后在这个饭桌上就详细聊，就是说现在孩子就有一些焦虑，就觉得吧很多事情都没意思，就一眼有点看破本质
啊，
就觉得吧一想读书赚钱这个事情也是能够一眼望到头嘛，有一个终极目标嘛，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这个无论是工作啊，还是去学习啊，得有一个很明确目标。
那他们学习好吗？成绩
有一些学习还行，有一些学习就一般，学习一般呢就觉得学习啊也没什么用
啊、
就和我们一聊天，我们吃饭就说，他们就问嘛，孩子又问，现在你们工作怎么样，是 做什么干什么收入怎么样，当然我们就也是说说笑笑嘛，说嗨我们也不行，三十多了，平时这个每个月收入啊算下来也就五六千，嗨凑合活。
哎呦还能这样
孩子们一听呢就说哎没办法是吧，就说就这以后的生活可不能像我们这样了，
嗯
啊、嗯、还是得赚钱，一个月一两万可能也不够用，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收入上的指标。
是，
那我们一听我们也是笑笑嘛，觉得你们有这个目标也挺好的，有一个很明确赚钱目标。然后再聊呢就觉得其实啊上班也不能赚钱，再聊你们觉得这个孩子们就觉得怎么样能够赚钱呢，说来说去啊就聊到这个网红这个话题了、
哦、
终于是把这个事情给撬开嘴了。
嗯
啊，就觉得呀还是想去做一些网红，
嗯
嗯，想去做一些那种能够赚大钱的项目。就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怪的。
嗯
嗯，就孩子们没有一些那种算是我们之前那些爱好吧，
嗯，
无论是看漫画拼模型还是去玩一些小游戏什么的，没有。就可能平时啊就是刷刷手机，看一看那些知识传播类的，
嗯，
看一看那种叫什么人生指导类的
啊。
最后想来想去呢，可能也就是有一个不太清晰的目标，有一个那种很模糊的方向，觉得以后想去做网红。我们一听也是觉得挺奇怪的，
想做网红，这在他们眼中做网红这个事儿好像很简单
啊。对，
嗯，就好像很多小孩子，
因为是读书的孩子嘛，
对。
他们也是通过就刷短视频看到一些那种无论是旅游类的还是带货类的啊、或者是做一些那种知识传播类的吧，
挺多的。就好像很多小孩子会觉得这个玩游戏赚钱很轻松是一样的。
他们都不觉得玩游戏赚钱很轻松了，因为现在可能是很多短视频都已经开始说了嘛，
啊，
开始正经科普，就是
玩游戏赚钱，
做职业去玩游戏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了。
是的
啊，
嗯，但他们不说这当网红是一件
更辛苦，
出头是个很辛苦的事。
对，
这比较模糊嘛。
对，你这个一招号能起来，但一招号你的号也可以没。
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吧，跟那些孩子聊天，就也没有聊的那种太严肃嘛。
嗯，
就一聊完，孩子们觉得你们上班也挺累的，
那
也不容易。
是，
哎，收入也就那样，我们以后长大怎么办？我说你们才多大呢？
对啊，这个
别急啊！
对，你现在愁这个，我老觉得就是应该给孩子灌输一种就是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嘛，就是你现在觉得这个哎未来怎么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他不一定就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你可能会发现新的东西。
那我们当时是没有这么多想法，但是和现在一些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他们这个交流起来，就觉得。他们就好像什么都看透了，但是呢
是
这个年龄段也就这样啊、
嗯嗯。我觉得他们不是看透了，他们就没看透
啊。对啊，
所以就是
假看透。
对，假看，他们以为自己看透了，但其实没看透好多东西，就是就他们没想到那一点，
属于是他们年龄段的一种早熟。
对，我老觉得，对，反正我是这种概念，我就是觉得就天无绝人之路。
嗯，
就当你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你不妨再往前走一走，可能就会有新的。
就一聊天嘛，就觉得好像不太像孩子。
对，
但是呢，没办法，他们还是得
装大人，在那
做一些孩子的事情。
他们是不是没朋友啊？因为我觉得有朋友的话，交流不会陷入这种死局。啊、
是，我觉得有点过度焦虑了、嗯，就对现在的孩子而言。
但是呢，和他们这个家长也算是我们那些长辈，就算是。哥哥姐姐那一辈吧，嗯，一聊家长也焦虑，
就我觉得这种焦虑可能是家长给灌输的，就家长可能说啊你不好学习，未来就没有出路、
嗯、但是孩子一看这个现在一些这种知识传播类的一些短视频，觉得你好好读书了、嗯，可能出路也就是那样
啊，是也确实会有这样的这个引导嘛，但是我觉得这引导不是很好，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咱们都说这个走上社会很复杂嘛。对吧，走上社会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坑，但是也 有很多机遇，这也不是说你完全就没有这个未来了，或者怎么 完全没有这个任何的希望了，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嗯、
我觉得肯定是你比如你在这一块你可能走不通了，你可以去换一条路嘛。
对，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说、嗯、 你这个年龄段也别想那么多、嗯、
对，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放松的时候放松。
嗯，因为我最近就是有一个事儿，就是感触比较深，就是我、
嗯、但孩子们听不进去吗？
对，
就觉得哎呀，
他们就是
已经这么大了怎么办呀，未来怎么的，
才多大呀，
成为那个尼特叔叔那样吧，中间还毕了业不上班呢、嗯，还不赚钱呢。
不是，是尼特这个事儿不是他被迫选择，是自己选择的
啊。我就是顺着话说。
对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回事。我有个事儿就比较感触比较深，就是、我不是最近开始在滑雪嘛，学业结束了，正好收收心，就是跟这个滑雪教练聊。好多教练就是那种他很多以前都是有本职职业的，
嗯，
比如说是什么有做金融的，有这个
就是有一些其他工作
有当老师的，
嗯，
对。然后他们为什么后来就觉得说这个去当这个全职滑雪教练，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去新西兰教学，然后冬天的时候就回国来教学。他们就觉得就是说，哎呦，有些时候你通过某一个兴趣爱好，你会发现哦，这个东西才是我真正喜欢的，然后我就会去全身心的去做这个事儿。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小孩而言，他可能现在没有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或真正想要做这个事儿，所以他老觉得哎呦这个事儿不好，哎，很难办。所以我觉得不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让他们再多过几年，再跟他们聊，他们可能就不这么想了。
我同一辈的吧，就吃饭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刷手机啊，刷入一个信息茧房了。
对，
嗯，
肯定是信息茧房，
刷入到一个那种无限焦虑的循环了。那孩子们呢，可能也是这个分辨能力有限嘛。
对，
嗯，
有些时候你觉得这个未来前途很暗淡，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还没有发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当你真正发现了之后，它就是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了。它可能就真的是全身心的会投入到这个事情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可焦虑的。以前可能巨焦虑，但是现在就是跟很多人聊聊天，就是聊他们的心路历程之后，我就发现啊，其实没什么焦虑的。
但我们那个焦虑就是比较晚嘛，
对，
可能大学左右才会有这些初中高中孩子们这些想法。
是，
嗯。他们就是现在一聊天啊，就觉得焦虑特别早。
对，
嗯，
所以我到现在就多少理解到我父母当时看我上学的时候啊，想着想那，我父母就说，哎，想什么小孩子瞎想，
嗯，想当网红，
对，想一些很不着边际的事情，
嗯，
然后就哎自己还觉得哎呦挺那什么的，挺中二的，哎，就说完了啊，我未来完了，这个世界要完了。
想当网红其实也不算特别不着边际吧。但这个可能就需要你去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嘛，也算是一个正经工作。
对，你要真想去成为网红，你投入了，然后这个失败了，你才会说，哎呦，当网红不好干。你这个说法是有这个说服力的。你这还没有呢，光想一想说，哎呦，好难啊，不做了。
嗯，
那我觉得
那没有，他们就觉得我们上班不好上，觉得当网红啊轻松一些。
是，哎。当网红也不轻松，
我们也说上班确实不好上。
对，当网红哪轻松了？你这天天的，你要写，你要剪东西，你要写东西，对吧？你拍出来视频，你得赶紧弄，你不能拖。
那他们有尝试过着手做这件事？
那不孩子吗？还得上学呢。
对，
都是平时刷了手机，有了焦虑，这个偶尔吃饭的时候才和家里面聊天嘛。
啊，所以还是少刷手机。
问未来有什么想法没有？一看一聊天，周围稍微大点的哥哥姐姐啊。也就那样，通过自己观察才会最后得出这个当网红的结论嘛。
是，
嗯，
是不是父母也不给他们培养什么兴趣爱好啊？
那父母也焦虑，也就是报补习班学习，
光学习。
对，
有最近我周围这个很多这以前的朋友什么的孩子都开始就三四岁四五岁了嘛，
嗯，
然后他们
那个还小一些嘛，
对，就还小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好多父母就会给他们去找一些这种兴趣爱好班，比如说滑雪，因为我经常会在雪上看到那种小孩，就父母在后面拎，就拿绳子牵着他，他怎么滑雪？
好家伙，
对，有真有，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击剑，
嗯，
儿童击剑，
从小培养。
对，然后我就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就是说，小孩子嘛，你也不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
嗯，
就让他每样都试试，
嗯，
跳街舞，那儿童街舞，然后就是这种什么编程，
嗯，
对，然后甚至还有这个飞机驾驶，
狂买乐森玩具是吗？
对，买那个乐拼。对吧？拼乐高，
买擎天柱，买钢索，
嗯，对，然后就是就全种的，就是
先买20000块钱玩具再说了。
对，就感觉现在父母可能就是说让他们都试试，觉得自己孩子喜欢什么，嗯，然后就让他们去往这方面去发展
啊，
嗯，就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就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啊，
让他们就未来能一直保持着乐器啊什么的都可以。嗯， 反正现在就孩养孩子这个事儿啊，也是父母也焦虑，孩子也焦虑，
对，都焦虑。然后也是吃饭的时候说嘛，就说也是朋友家里面，这个也是一个亲戚家里
啊，
大学生大二呢，也是太焦虑了，休学了
啊，是给自己 gap 一下嘛，
稍微 gap 一学期
啊，也可以。对你要是觉得特别焦虑或者没什么，你就出去做做志愿者，走走旅旅游，
嗯，
对，勤工俭学玩什么一圈，也不是玩吧，就是见识一圈，那可能就是会找到新的目标，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因为确实以前就是没太关注这个年龄层啊，
是，
就也是可能也是和现在才反应过来还有这个事情。
嗯，是。gap 这个词我也是最近才学来的，就是很多，就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国外过来的概念吧。
嗯，
就是比如说你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
歇一段时间呗。
对，我就等于歇个半年一年，就是我延迟入学。嗯，然后我去出去去闯荡一下，或者自己创个简单创个业也好，出去旅游也好，然后去打工，
碰一鼻子灰再回来上学。
哎，是，他们就通过这个去调剂一下自己，然后去找了一个新的方向，或者是发掘一些新的这个人生乐趣什么的。
可能也是想听一下这个评论区周围有孩子的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这是个普遍现象呢，还是周围就是正好我朋友身边有那么几个孩子呢？
是，反正我周围是就是稍微大点孩子是没有 gap 这个概念，他们可能对这个东西还是就接受度还是挺低。
我就说焦虑这个事情啊，
焦虑这个事儿，我觉得普遍都有
啊，普遍都有是吗？现在
对，甚至是很多朋友现在就劝我说，哎，不要孩子。
哦，是吗？
对，很多朋友就是生了孩子，你看我巨后悔，但生了就生了，怎么办？你得养。但是他说，如果你能不要就别要。
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还是先说有孩子这一块了。
哎，是。对，有了孩子，然后你得养孩子，然后你焦虑，你的焦虑会传染到孩子身上，孩子也焦虑，对吧？然后还现在通过他跟现在还跟咱小时候不一样，咱小时候哪有这种手机，哪有这么方便的网络呀，对吧？所以说他们现在获取这个知识能力也很丰富，
对，
导致他们
获取信息太多了，
对，导致他们很容易会陷入一种极端的这种，
会有一些极端的这个现象发生，很容易总结出一个比较特殊的结论，
对。行，变成育儿经了啊，
也不算育儿经吧，就是也算是之前
是
没有关注过的一个周围的现象。
是，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培养一下兴趣爱好，对，就不能老守在手机上。
但我觉得那种
不行，
报班式的主动培养，其实估计很难衍生成为真正的兴趣爱好。我个人猜测啊，
你是比较倾向于那种，比如说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才让他试。还是那种不让他所有事试完之后再看他哪一个有，
我觉得应该让他自主去发掘，然后再加以这个引导。
但我觉得那时候小孩子太小了，他没有这种就是真正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这种
能力，那可
能
就是观察嘛。就比如说他喜欢这个玩具，那是不是能给这个创造方面？
那我觉得可能80%还都会喜欢玩游戏吧。哎，我这不是去
那现在都不都说了吗？孩子都看不上玩游戏的了。
哎，我前阵子跟朋友出去，那孩子
啊，
3-4岁，
嗯，
就是吃完饭就找他爹要手机，看什么？看那个我的世界的那种小视频
，MC
的小视频，然后那个视频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博主弄了好几辆车去穿越什么障碍物，然后猜哪个车能穿过去。
啊，从小就是 MC，
对，就看这个，
嗯，
我觉得可能很多男孩子对这个东西可能。抵挡性可能会差一点。
嗯，干嘛抵挡？主动接纳，
让他玩。
我觉得你别看着玩，你自己玩玩。我靠！
哎，你说这个，我那个过年的时候，我的外甥来了，然后在我们家住了2天。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台 NS。
嗯，
多大？
他
8岁，
7-8岁，就是，一看有 NS 就爱不释手。
哦，
就每天都想玩，
就是人家也知道这东西，
对，也知道，就是我给他调的那个马里奥 Wonder 嘛，
嗯，
然后他就天天玩，然后但我说不行，你必须得每天玩几个小时，然后必须要把作业做完什么的，给他约法三章
啊，
对，然后
还写作业呢，
对，但就是很听，比较听话那种啊，就真的是弄完了之后就要去玩，但是就是他就没法抵挡这种诱惑力。
嗯，
对，他就说主动提出来说我能在你家住几天，我说行啊。他在我家住几天的原因是因为他想玩那个。
哦，
啊，还行，
就是
有这种欲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玩游戏
有些孩子就是已经没那个欲望了，
那
被家里给弄焦虑了，或者是自己呢进入这个焦虑循环了
啊。哦，还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儿得适当的辅导辅导。
这就是七八岁和十五六岁一些区别。
对，七八岁的孩子确实对这种电子游戏，他这个抵抗性真的是很低，
还真是有一些好奇心，嗯、
对，就喜欢，就真的是很喜欢。
有些小大人呢，就觉得好像什么都看破了，
哎，
游戏没意思，音乐没意思，
对，这个那
看剧那不是纯打发时间吗？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吧，多出去走走去，别天天守着家里面的，
嗯，
守着手机什么的不好。
我还是多沟通吧。这个他说成为网红，网红也有很多种啊。他是想成为哪种？是 KOL 啊，还是那个拍段子的什么的？
小孩子可能都想要成为 KOL 吧，一呼百应的。
对啊，成为意见领袖是吧？
啊，那是。
但我觉得好多意见领袖他们的这意见都跟扯淡差不多。
哦，
啊是、
嗯。那只能回去我多给他转一些 P 哥视频了，至少学学跳舞吧。
嗯
啊，也行吧。对，你少给他转点刀哥视频就行。
刀哥不行，我觉得。
对。
整活了，整狠活了，
是，
或者转转那些做那个英文对白搞笑视频的，什么美后王、美式美后王那些，
嗯，
是，
我觉得这种就是由于信息过剩导致小孩子多想的这些事儿啊，
嗯，
还真的是这一代父母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还真是
和之后就现在很小的小孩，比如说刚才雪哥提到他那个
更小一些的，
对、
嗯，
长大了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是，
这是这一代父母都需要面对的事。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大问题，
和我们还真不一样。嗯、
对
对，真的是现在小孩子能获取知识的这个手段特别多。
对，
嗯，
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一套东西啊，就不适用于他们的这个童年的这些经历和遇到事儿了，就包括咱们父母小时候那些他们的成长经历，跟咱们当时接触到的和面临到的这些问题，肯定也不能一一对应，
是
套用
啊。你看现在小孩都有，人人都有小天才手表
啊，
那手表能做日常，就他们那个什么知识日常，
有任务，
对，能发微信，还能抢红包，
哦，
哇，巨高级现在。
嗯，
令人震惊，你看他们现在是这种装备，
嗯，
对吧？能获取知识的地方太多了，不得不服，这个科技的进步也确实催生出了一些问题嘛。
嗯
嗯，
是，还真是我们那一代没想过的一些情况和事件嘛。
对啊，
但其实聊半天，咱也根本没聊这个发掘爱好方面的事，
不知道现在怎么该怎么发掘。
因为咱们自己的发掘爱好真的不适用于刚才大巴说的那种情况。
对，而且他们父母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带着孩子去玩，或者是有一些那种特殊技能什么的。
是
啊、嗯，
但我觉得发掘，我都以我的观点来看，发掘兴趣爱好的唯一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带他去试
啊、
嗯。他无论喜欢不喜欢，你就拉他去试一试。
小孩可能你还带出去，那大孩子
呢？
人家就说我要在家躺着，就跟我。
所以我觉得大孩子就是对于大人而言啊，大孩子和大人而言
搬不动我了。嗯、
就这种事儿，真的是只能靠自己。
嗯，
这个都不叫叛逆期，
前提是就是你比如说，哎呦，我想改变，我想去试一试
啊、
嗯。你去试了之后发现，哦，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或怎么着、
嗯，
然后你才能知道，哦，就是我真正喜欢什么。但你要自己说，哎呦，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这个啊，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嗯、
啊，
我也不愿意去。
一聊天就说
完了、啊，
读书也没有，
是，
对、嗯，就是你自己自身都已经否定了，说，哎呦，我不想去尝试这些新东西，嗯、那就不可能去迈出
爱好也没用。
对，让别人强拉你，你也不会觉得快乐，
进入一个死循环了，那怎么办呢？
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看，就是你都已经成为大人了，就多少得主观能动性一点吧。
啊、
嗯，嗯，我之所以说为什么从完全不运动变到现在，就是会出去走一走，
嗯，
或者是去。维持一两个这种运动方面的
先去尝试嘛，
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已经奔四十去了，
嗯，
你再这么着就不行，真不行，得改变自己，就有这个决心我才会去尝试
啊。
其实也尝试很多，有很多就觉得哎呦我可能不适合怎么着，尤其是为什么我老提滑雪呢，就是我自己自身不是一个有运动天赋的人，所以就是我头两次第一次我尝试滑雪的时候就是摔得特别惨，而且根本滑不动，然后我就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呦，可能这东西真不适合我，我就觉得放弃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说，然后是我媳妇儿说，咱再去试试，再去试一试、
哦，鼓励了。
对，然后我第二次的时候试了，然后突然间就会滑了。
哦，
我这个时候发现，哦，好像也没有，就是已经在放弃边缘。我说，如果这一次我再滑不动，那我就放弃了，我就可能就再也不碰这一项了。
嗯、
就第二次滑起来了。 就突然间你身体能掌控这个血板的平衡了。
就有些事情还是得有个伴。
对，对，确实得有人拉你，就是可能会多少帮助你一下，
互相的监督。
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要不是我说，哎，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要不我没有这样的话，可能真的就放弃了。
哦，
我觉得刚才雪哥举的例子吧，特别适用于刚才大巴说那种情况，他们的同龄人。
嗯
啊，你要是父母，或者说哪怕大巴这种是哥哥也好，或者是这个叔叔舅舅也好，说不会听的，可能就是当面给你点头，耳旁风就过
了。
那我们都是饭桌上聊天，
对这种的就特别没有什么办法。
真正能 push 他们一下，那还得是他们的同学朋友。
对，
嗯，
就拉他去，就是鼓励他们去试一下，试一下。
但如果说他是真的在学校没有朋友，比较边缘，那
挺
好办了。
对，确实不太好办的。嗯，要么就这种事儿，只能全靠自己。
对，
嗯。
还是他们朋友速度组建一个小P哥团队吧，
就
先把英语学起来，把这个街舞啊练起来。
就我感觉，可能你要划分这个分量的话，自己占60%，他人的鼓励占40%。
嗯，
对。然后你，而且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很喜欢运动？就运动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付出了，就一定会有回报。
就和现在很多这个我们身边人特别沉迷健身一样，
对，就是你只要付出，你会能看到很明显的进步。我觉得这点是一个特别好的正反馈
啊。
它不像是好多那种需要你长年累月，可能要一两年、三四年你才会有这种收获的东西一样。你就像那个拉小提琴的，
嗯，
前4年都在拉锯，到了可能到了后几年之后，你才会有一些进步。这种
学会了滑雪，
对，这种就很煎熬。滑雪就是那种你可能第一次不行，第二次就能勉勉强强的滑起来。
嗯，
除非是你那种感统失调那种人，你完全没有任何天赋，那确实没什么办法。
嗯，
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可以能从中看到一点进步的。然后你能等你能掌握平衡了，能站起来了，你会尝试去滑。然后就越滑越流畅，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发现，哦，你能控制你脚下那个雪板了，你能控制速度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就是有这种莫大的这种收获，就会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就会这种快乐会促使你去尝试更多的运动。
是，就是现在刚刚也说嘛，他们就是那些孩子就是找不到怎么样让自己快乐的一些方式，
对他们就完全没有，就第一步都没有踏出去。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哎呦，这不好，那不好，没什么希望什么。那我
没办法。
所以那你肯定感觉不到快乐，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得看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再加上一点点朋友的鼓励，
嗯，
或者朋友的安利，然后这个事儿就能会变得越来越好。
嗯，
但这是我自己的这个见解。
经验。
雪哥这原话放给孩子听，孩子是不会听的。
他肯定不会听的，对吧？
对，
肯定不会听。
这是咱们这说说。
孩子呢，肯定会想说好几个那种能够。对吧？和你辩论的话题呢？
孩子肯定会想，你他妈凭什么教育我？你算老几啊？
嗯
嗯，这就特别有种父母当时说：“哎呦，都是过来人，为你好什么的。你”你不信？
还是得地位对等的能听进去。
是，
这地位不对等的情况，这话很难听进去。
对，这样这话就会变成一种说教。
对，
对你得出去试试啊！你看人家怎么着。嗯，这个你在孩子眼中可能就是觉得说，
所以这个焦虑还是抛给孩子父母和孩子自己消化了。我对不起，我们无能为力。
对，
我们就是说说有这个事情，
我们好不容易把自己的焦虑消化了。
嗯，
对，
我们这都班毕业没办法，是
是，
我们已经、哎、是不是已经陷入死循环了？
不，但你俩，你俩有培养什么兴趣爱好吗？
我没有，我甚至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不是纯粹的浪费时间。当来发现时间其实兴趣爱好就是浪费时间的，我也就释然了。
啊、那你觉得浪费时间很爽吗？
就是模型打游戏，很爽。就爽完之后会有点这个悔过
啊。
其实之前、啊、
有点还不是那种
有一点点
强烈的，
一点点不会太强烈。
哦、
我这人消化能力还挺强的。
啊、
像雪哥刚才说的运动
啊，
我之前那会儿也试过，好像是疫情前持续了那么一段时间。
干什么呢？打
羽毛球。
打羽毛球。
但后来那个同伴们都不打了，我也就不打了。
啊、
那一人没法玩儿、
啊，是
活动。嗯，
一个人玩很枯燥。
是。
嗯，
现在我都想把球送出去了。
啊嚯！你再试试呢，
赠给有缘人。
你是跟一恒他老打羽毛球。
呀，强度太高了，他跟运动员似的。
他们那边都比赛了。
啊，也是。
啊、
嗯，
我想
休闲的球。
可能我这几年就是。没有正经拼模型了吧？去买一些扭蛋了。本来最开始那个刚上班的时候，还会去买一些比较复杂模型去挑战一下。
嗯，
现在就是慢慢的拼一些简单的了。模型这一块，就算是一个打发时间的爱好。
是，这也是一种爱好嘛。
游戏方面呢，可能就是 在做一些老游戏的整理啊，做一些那种古早知识的一些历史上的一些那种系统性的整理。
哎，是
这可能就是等以后不上班了，慢慢的把它写出来，或者是自己整理好就放那儿。
哦，
对，就算是这个平时打发时间的一个爱好吧，就想把这个自己做一些事情呢和工作啊，还是想有一个区分。
哎，是，
对，
就没有人强迫你去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强迫你去玩某个游戏的时候，
对，就有一些事情呢你不能
是自己想，
有些事情吧，
嗯，
就不能和这个单位那些人说
啊，
说了等会儿他们又把这个东西啊当做一个班上了
啊，好，偷偷摸摸的。
对，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虽然可能还是游戏动画这一块吧，
嗯，
但可能就是没和大家说，
嗯，
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整理。
但是你这个整理完了你不分享给其他人吗？
等以后不上班了再说吧。
啊，再说
啊。
可以，这一笔退休后的财富，
嗯，是守着自己的攻略什么的，最后死前再把它公开出来，
也没必要，
嗯，就一埋在地下了是吗，嗯？
其实就和可能很多长辈那种去练书法、去学历史、去练毛笔字，或者是做一些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样嘛。
哎，是，你说，
就是想做一些自己
喜欢的，
或者说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段里能够比较充实的事情吧？
是。哎，所以我现在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像这以前老人练毛笔字，这种事儿，我以前是不理解的，但我现在就理解了，我现在就明白了，哦，他为什么喜欢写这个东西或者怎么着？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就是一种锻炼或者一种积累。
我觉得有点这种爱好，就老人啊，有点这种爱好也算不错了，因为很多退休的人是没有这个自己的喜好的。
是，
那只能说我是比较提前就老龄化了。
对，有点那意思，能看出来。
是，所以我你看我父母已经退休了嘛，
嗯，
所以我就老是说给我爸说，你别天天在家待着，
嗯，
都出去走走什么的，
嗯。
然后今年他跟我说他自驾去的那个新疆，
嗯，
自己，然后他们有个车队嘛，开车去，然后开了五天，
嗯。
说，然后我说累嘛，他说是累，你毕竟坐车上你坐一天嘛，一天奔开个好几百公里，
嗯，
但是挺开心。我说你看这，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嗯，
我觉得就挺好的。所以说还是得发掘，多发掘。
也可能叔叔就是为了让你开心，才给自己找点事儿干，人家还是想躺家里刷抖音。
那我觉得我不是，我觉得哎，现在就是老人啊，就中年，
嗯，
我。不得不说我爸这种中年男人就有些东西挺轴的，
是
说了不听
是吗？
对，然后就老怀念，
但心里面还是想哄哄你，
对，这父亲嘛毕竟是，但是就是怎么说，就老怀念自己以前过去的那些荣光，
对对对，
啊，对，在班上班的时候，哎呀我，嗯，那什么时候
退休了，
那个年代是吗？
对，然后跟朋友喝酒也都是哎呀我退休前干那什么什么事儿，
嗯，
对，就是老怀念过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劝他，就是一个是多体检，
是，
一个就是一定要多出去走走。我说你别等到八十了再想出去，那晚了呀。
嗯
嗯，所以还行，听我的话，
嗯，
我还挺欣慰的。
对，
嗯，就是也不用操心，这身体身板还挺硬朗。
就发现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很多人都会找一个那种有一些积累，或者是有一些能够让自己成长，或者是有一些。嗯，比较特殊的满足感的一些事情做吧。
对，就是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
就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或者学习或者是挖掘，
是
能够看到一些变化。
对对，
这样的事情。
对，而且你说咱现在工作其实是打游戏，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还想把工作和这个生活有一些区分。
对， 对咱们而言，打游戏是一种工作，所以一定要尽量从工作就是工作以外的东西去找到一些乐趣，
嗯，
就是从游戏以外的东西，
可能也没有太以外吧，只是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区分。
哎，对，也是一种方法。所以说，这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种参考？
行，
对吧？其实，
但人家听不进去，还是听不进去
也没什么参考，就说给大家听，好吧？就汇报一下，
我说着你听着，哎。有没有什么各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的这种兴趣爱好培养？我觉得可能会有各种各样自己的方法吧。
可以针对大巴刚才说的那个孩子的情况去想想办法，
是
看大家
也不用想办法就说
了吧。
对，不，反正说了也不听。
对
对，你就说就行了。
我还挺看大家用什么方法能破局的，我是想看大家这点子。
但我挺希望，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发掘这自己的兴趣爱好点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或者更有趣的这种角度？
你的这个自主发掘或者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你去尝试迈出这第一步？
我也想运动，但每次运动段时间我就会病，没办法
啊。 那可以去
怪那个感染源太多了，
对，可以去坐轮椅嘛，
上班上的、嗯、我要是尼特了这个运动肯定没啥事、
嗯、啊，是都怪上班
没办法，
行吧，
上班害人，
行，
好人谁上班啊、嗯、
啊，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行，聊了不少了哈，
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